讲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时候，一般我们会讲到信心的伟人啊，提到信心伟人，或很多人会讲说这是一个信心伟人的名人录。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准确的是，我们借着十一章里面所提到的人，我们学的是信心。因为神的话语里面教导我们的是要让我们借着这些人在生活当中，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呈现的信心，然后神说这个是我们要学习信心的一个模范。那自从我们每一个人听见了福音，认识了主耶稣基督，认罪悔改，用信心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事实上我们生命的基础建立的就是我们用信心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用信心摆在神的话语身上，神的话语上面。所以信心是一切的基础，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里面就讲到，我们得救是因着，是本乎恩，是因着信，是神的恩典，并且是我们的信心，这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要在信心上面，我们要认识清楚我们的救恩才能够稳固，我们对我们在神面前所拥有的信心有了正确的认识，并且在这信心上面成长，我们才能够更多的看见神的作为，更多的经历神的大能。所以十一章讲到的是，特别是重心是讲到信心的呈现啊，整卷希伯来书他的如果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信心，那这是摆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信心。所以我们就来更深的体会这个信心。上回提到信心的伟人跟伟人的信心的差别，这是一个观念上面的差别。圣经里面的这些圣经的伟人，当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看的是他们的信心。旧约里面这些人的信心，包括新约里面人的信心，包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弟兄姐妹的生活上面，我们彼此带到，我们彼此在对神的信靠上面有成长有经历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有见证的分享？为什么我们愿意把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为什么用神的话语去鼓励去安慰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信心的呈现。那么有信心的呈现，我们就发现不是因为人伟大他们才有信心，否则我们都不伟大我们都不伟大，我们就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有这种伟人的信心。不是的，不是因为他们人伟大他们才有信心，是因为他们有信心，所以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呈现，自然他们就成为信心的伟人。我们不是说把自己高估好像成为很属灵很有信心的这种伟人去让人家看，不是的。但是呢，我们很自然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神，信心有成长的时候，我们就被神使用。神拯救人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不错。但是这个救恩要人能够临到不信的人，这个灵魂失丧要在永世当中受苦难的人的灵魂要得救的方式，是借着你我的生命，你知道吗？你我就是主耶稣基督福音成就的一个果子，要在世人面前呈现。所以我们在信心上面要认清楚，我们在信心上面要能够呈现，那很自然的人就看着我们就能够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学信心，我们在信心上面要成长。那第十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神描述什么样的信心是我们要拥有的信心，是蒙神喜悦的，是蒙神认可的照着神心意所得到的信心和能够成长的信心，是带着能力和功效的信心，是能够承受神的应许，是能够让我们看见经历神迹，是让我们和 我们周遭的人能够看见神的这种信心，这个是宝贵的信心，这是我们要的信心。那我们上回这个在讲到信心的例证，看这些信心的伟人的当中呢，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有给我们信心的定义。我们目前看到了两方面，就是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讲到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情的把握，是还没有看见事情的认定。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是信。盼望就是要来临，但是还没有来临的事情，我们对它有把握。然后呢，信就是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认定它。第六节讲到信心的另外一个定义，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若要得到喜悦，是要靠着信。我们追求神，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我们说我们要讨神的喜悦，这不是一种好像我们很低微的身份，所以腼腼腆腆的很可怜的来到神的面前。事实上，从一个正面上面来讲，当我们讨神的喜悦，我们想到的就是神接纳我们，他是以他的慈爱，以他的笑容，以他这个热忱的好像双手这样子维护着我们，拥抱着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喜悦，我们是他的喜悦。但是一个人能够经历到、认识到、清楚的明白神的喜悦，是要靠着信。真正的信心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喜悦，并且能够因着神的喜悦而得到满足的。所以这个是信心的，这是一个真正信心的定义。不但如此呢，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十一章第六节同样说到，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信神存在，并且还要怎么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这些都是信心的定义。如果不信神的存在，怎么来神的面前？为什么来神的面前呢？如果不信神会赏赐，照着他的应许赏赐人的，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不用祷告了，就不用祈求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存在，我们知道神会赏赐我们，我们知道神喜悦我们，这全部都是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更实际具体的来说，我们对神的信心信什么？我盼望我们不论是初信的或者是信主多年的，当我们想到这个信心，我们信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很清楚、很直接的能够知道这个信心的最终的定义，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神的话语。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神说的就是真的，神说的就必成就的，神说的我们就必得着的，这是神的话语。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讲到是道成肉身了呢？道成肉身说白了，白话就是神的话语成为一个人的样式。 OK， 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道，因为100年前翻译的时候，为了对神话语的尊重，所以就表示把神的话翻译成道。中国人喜欢道理或者是可能受到这个像道德经的概念，对不对？就是讲到道就是很高深很高深很高深的真理，叫做道啊。这是中国人的一种话语和文化的认识。但是这个道原文里面讲到的很简单，就是话，就是神的话，神说的话。所以道成肉身 的白话就是神所说的话成为了人的样式来到这世上。那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是我爱你，我要拯救你，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父，你是我的孩子，但是你有罪，所以你要在你的罪上面，你要不但是认罪，你还要付罪的代价。但是你付不起啊， 这是生命的代价，所以我替你付，是不是？所以信心的中心点是什么？是在神的身上，是在神的话语上面。而神的话语的呈现是主耶稣基督。Okay. 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这是信心的定义。Okay, 信心的定义，我们认识神越深，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越亲密越近，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对我们信心的了解能够得到一个提升，不是只是概念上面我们怎么下定，是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思维当中，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认定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是建立在什么上面，一定是在神的话语上面，一定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中心点。那么上回我们在十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了亚伯和该隐，他们是信心的模范，然后我们看到了以诺是信心的模范。亚伯和该隐给我们看见信心，就是说亚伯跟该隐虽然没有神的律法，那个时候律法还没有，对不对？借着摩西还没有神没有赐予人类，但是他们认识神，他们知道神。但是亚伯跟该隐这两个兄弟上面，在献祭这件事情上面，不是因为律法规定他们怎么献祭，而是在他们所拥有的事上，他们很自然的要在神的面前献祭的时候，亚伯就献上了比该隐更好的祭。而他献上更好的祭，我们上回看到的就是他是神说他是借着信心所献的祭，他将他最好的呈现给神，他将他对神的认识上面，他很仔细很小心很敬虔的在神的面前有摆上。亚伯所以亚伯的祭比该隐献的祭更好。该隐献的祭让我们看见旧约里面好像他献祭，他不是没有献祭，他有，可是他好像把献祭这回事比较随便的去对待。然后并且我们看见这两兄弟，一个有信心一个没信心，就是讲到他们对神的敬虔和对神的回应。该隐听到了神的指责之后，他没有去悔改，他没有在神的面前静下心来去回想该怎么样子在他的信心上面成长，而他动怒，罪进入他的心中，结果他杀害，他就把他的弟，他就把他的兄弟杀了。所以审判了他，亚伯是有信心的，他的义就是他在神面前所有的信心。然后讲到以诺这个人在圣经里面非常突出的，在人类历史当中只有两个人没有碰见死亡，是直接被神提去的，一个就是以诺，另外一个就是先知以利亚。那么圣经怎么说他信心的表现呢？你看我们现在看到他信心的表现是圣经说他与神同行。 OK, 所以他没有尝到死亡，他没有经历过死亡。与神同行什么意思？与神同行就是他有神的话，他有神的话，他听神的话，他遵照神的话而去行。与神同行就是他在他的生命和生活当中，他是随时的与神亲近的，他对神说话，他听神说话，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尊重神的带领，神也在，因为他尊重神的带领，所以他在神在他的生命当中，神有他的带领，了解吗？这个叫做与神同行。那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与神同行是也是同样的，与神同行要有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学习圣经，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就是当我们读了圣经，当我们学了圣经之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照着圣经的话语去做，是不是然后呢，与神同行就包括我们今天讲的祷告啊。什么叫做祷告？上周我们讲到祷告就是与神对话，与神交谈。我们要了解到祷告不是只是我们将我们自己的需要向神祈求，这个是祷告，但是这个只是祷告的一小部分。神所赐予我们祷告的福分，不是只是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想要的事情或想得到的东西去向神祈求，然后等看神给不给。祷告是与神交谈，祷告是与神同行。 所以呢，这个以诺与神同行，那神的判断就是什么？他得了神的喜悦。与神同行的人就是得神喜悦的人，而得神喜悦的人怎么样？就是经历神祝福的人，经历神大能的人。好，那么今天我们从哪一部分开始呢？我们从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啊，第七节开始。第七节讲到是什么人呢？第七节讲到的是挪亚，对不对？我们看到吗？我们把圣经翻到第十一章啊，挪亚。好了，那我们来有点互动，这个是最简单最基础的，就是圣经上面怎么讲我们就可以去看挪亚他的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呢？你们看到了，谁愿意跟我们大家分享，就把你的声音打开然后告诉我们。第七章里面讲到挪亚信心的表现是什么。
凡神所吩咐的，他就这样行了。
OK， 神吩咐的，他就行了。还有吗？
神那个提醒他说要发大洪水，他就听取了神的吩咐和警告。
OK，
然后对神吩咐他做的事情，他就一一的按部就班就去做了。
嗯哼， OK 很好。所以你们两位讲都很好，神说的他去做，然后还包括神警告他有洪水要来，所以他就听了神的话去做方舟。 OK， 还有吗？可能还有一个部分，在第七节的前半是什么？他听神的话而去行，是在他还没有看见事情发生的时候去做的。然后呢？并且还讲到什么？他对神的回应是因着敬畏的心。那你就看到这个很多信心的表现呢，并不是只是在挪亚的身上，你就会发现以诺跟亚伯在讲到信心的表现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轮廓。他以敬畏的心去聆听神的话。Okay？所以然后呢，他什么叫做聆听神的话？我们都知道一种叫做听话的意思，一种是我听见了那个声音，或者是我了解你所说的。但是真正的听话是你听了以后去做才叫听话。所以我们有时候讲什么有人听话是叫做有听没有进，声音是听到了，可是呢你根本没有去照做，那这个不叫听话。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在因为他是先是以敬畏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神说话的时候他就去听。他不但是仔细的去听，他要揣测神的心意，而且他要抓到神的心意，对不对？亚伯揣测神的心意，但是不是凭空的揣测，他是对神的认识去揣摩神的心意，然后他要抓到神的心意，他就把最好的献给神。那么挪亚同样，他遵照，然后他了解神的心意，他就去遵照神的话去行。那他还另外一个信心的表现，就是因为他听了神的话，所以他就去造了这个方舟。就是为什么叫做方舟，是因为这个舟是一艘船嘛，但这艘船不是需要行驶海洋，那这艘船只要漂浮在大水上面就好，所以是一个方形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木盒子。所以叫做方舟，他就是他照着神的话去做，经年累月的去造这个， 这艘船，然后呢，他信心的表现就拯救了全家。那神对他的判断是什么呢？神对他的判断是什么？就是第七节最后讲到，他因着他的信而得到了他在神面前的义。这就是第十章三十八、三十九节，我们上回有提到神的话语，就是说我的义人必怎么样因义而生，我的义人必因信而生。所以我们上回就提到这个因信而生，讲到的就是对我们的不但是肉体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我们灵魂的生命能够得到保全和维护，这个叫做生命，这叫生命。那我们看见挪亚的表现，就是他的确是在他的这个肉身的生命上面，在他灵魂的生命上面都得到了维护、拯救和保全，对不对？当神降下大雨，洪水淹盖了全世界，所有神所造的，因为的生命因为罪的缘故被消灭之后，他的生命不但是他和他家人一家八口都得到了拯救，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义人的样式。讲到这个，我现在突然想到。我们起初没有准备这个，但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好，我荧幕上面给你们看一个。你看这个字，中国人的繁体啊，这个传统上面的文字上面讲到船，对不对？我们这个字我们很熟啊。这个船如果把这个字拆开了，它讲什么？有一艘船，有一个舟，这个舟上面呢要放八口人，太有意思了啊！为什么中国人造船的时候，这个船这个字造字的时候，你要写八口人？为什么不一口人呢？为什么不十口人？为什么不一百口人？为什么八口人？就让我们想到，神在拯救人的时候，挪亚一家八口被神拯救，放到这个方舟里面。因为有时候你去想的时候，说中国人传统上面到底是什么时候人是应该是认识耶和华神的？因为世界上面所有的人都是同样一个源头的，所以多多少少对神有一个认识。但是呢，当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事实上世界上面的人，因为我们等一下看看挪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要降雨，然后呢，为什么要引起洪水。因为人的罪最基本的就是走入了撒旦的引诱，走入了人自己肉体上面的情欲，而进入罪恶当中，然后去不认识神，不跟随神，不尊重神，顶撞神，这个叫做罪。而所以世上的人当所有的人类当中，当时神就拣选了挪亚，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属他自己的子民，为着是要维护人对他的认识。那这个福音当然之后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保罗传到了全世界，今天我们也认识了神。但是中国人的传统当中，一定当时有人对神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或者说听过神的故事，所以也许在造字的时候 在我想也是在神的一种主权的引领之下，在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当中可以看得到看得见一些蛛丝马迹。Okay. 别的语言里面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去看，但是呢我们中国人的语言华人的语言里面我们就看得到、啊、这个一家八口他救了全家。我们来看一下挪亚的故事、啊、挪亚的故事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里面可以看到。Okay, 所以呢我们翻到创世纪这边第六章第五节开始，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然后我们看到第七章第五节。好，我们都翻到圣经了吗？荧幕上面也可以看到，但是我都鼓励弟兄姐妹们多在自己的圣经上面能够翻它，能够熟悉圣经，然后甚至我们可以在圣经上面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有影响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划线或做一点小小的笔记。那所以我们看到在挪亚的时代，那时候是在创世之时不久 才几代而已，那耶和华就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那刚刚就讲到罪恶，什么叫做人的罪恶？人的罪恶就是人开始照着自己的性情，不遵照神的心意，不去跟随神，不敬虔的那在神的面前度日，受撒旦魔鬼和罪恶的引诱，不但是受到了引诱而去做了，所以就离开神，离开神。所以神看见这个世上的罪已经是这么的膨胀，然后呢发现人的心中想到的都是邪恶，所以神就后悔造人了。那他就说我要把我创造的人从地上消灭，所以无论是人是牲畜是爬行的动物或天空的飞鸟我都要消灭。你知道因为这些都是生命，生命是纯的，是圣洁的，是神以神为源头的，叫做生命。而这些生命既然都被罪恶污染，神说我需要消灭它。但是呢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挪亚这个人 本来就在神的面前是行公义道路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对神敬虔，他去跟随神，他去聆听神，他照主的话语去行的一个人。那么神说他要毁灭这个世界，所以他就命令、啊、他就跟挪亚说你要去建这个方舟。他说在我面前全人类的尽头已经来到了，因为地上由于他们的缘故充满了强暴，我要把他们和这个世界一起毁灭、啊、然后神就跟挪亚说怎么样来造这样的一个方舟，长133公尺，宽22公尺，高13公尺，所以我就讲是一个长方箱型的 一艘船。它只要能够漂浮在水上面就好，它不需要去行驶于水中，所以它没有任何行驶、它没有风帆，它也没有舵。第十七节，神说我要使洪水临到地上，消灭天下的生物，就是有生气的活物，在地上的都必定要死。但是神要与他立约，他说你可以进方舟，你和你的儿子妻子和儿媳可以进方舟，然后呢要将所有的活物所有的动物一公一母的要带进去，使这个他们可以与、挪亚他们一家能够得到生命的保全。那神吩咐他去行，那你看我们看到第六章的第22节， 圣经就说什么，挪亚就这样做了，神吩咐他的他就做了，神吩咐他就做了。所以第七章一开始，耶和华对挪亚说，好，现在你要和你的全家要进入方舟了，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我见只有你在我面前是一个义人，只有你在我面前是一个义人。一个义人就是在生活生命当中是没有罪恶的人，那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在凡事上面他都是用公义公平公正、在过生活待人处事。那这样的一个义人只有可能就是遵照神的话语而行，并且在自己软弱或不行的时候是依靠神的能力和依靠神的供应而能够坚强起来，是在自己犯罪之后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愿意听神的教训，认罪悔改，接受神的管教而成长而改变的人，这个叫做义人。所以神跟他讲，只有你是义人，所以呢，你就照着我的话去做。他说过了七天以后，我要一连四十昼夜在地上降雨，我要把一切的生物都从地上灭除。然后呢，再一次的，圣经上说，挪亚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一切去做了。所以你看，我们在看圣经里面，事实上当我们去看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整本圣经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许许多多的一切都让我们看见神对人信心的建立，并且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人是用信心去过生活，怎么样的用信心、去认识神，什么样的人是不靠着信心而是靠着自己去做事，是不靠怎么样的人是不靠信心、然后呢去离开神走自己的路。我们看见许许多多这样的描述，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些人，有信心的人跟没有信心的人，靠着神和靠着自己的人去生活去行的时候，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结果是什么。而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是把圣经许许多多的怎么讲、做了一个、选择，把里面一些很经典的人物还很经典的这个例证提升出来给我们看。那我们就看见信心这件事情上面，在信心这件事情上面，不是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信心的时候就是讲到一种信念，好像我们的一种在比较玄虚的范围里面的一种感受，一种感受。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见信心不是只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定，信心一定有它的表现，没有表现的信心就不是信心，只是一种概念。信心一定会带出一种表现，或者说是一种行为。为什么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雅各书讲到信心的时候，一定是说信心有行为跟着的，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就不叫做信心。这就是雅各书里面所说的信心，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死的信心就不是信心。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在甚至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有这样的分 有这样的一个可以有这样一个表格的分析，因为你看见一个人 OK， 你看见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当他有信心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表现，无论是在他献祭的这件事情上面也好，不论是他每日的生活有没有与神同行也好，不论是他是怎么样的去专注的听神的话，然后这个听是带出他遵行神的话去做，这个叫做信心的表现，它一定会有表现的。没有在生活当中没有表现的，那就不是信心了。 然后呢，我们就看见神让我们看见信心在他的面前是什么样子，是被他称许的，对不对？是被他称许的，啊，是得到他喜悦的。然后呢，是因着信心，使得神，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有公义，而生命和灵魂得到维护。而这个公义，当然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公义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对不对？因为我们信靠他的救恩，我们信靠他赦罪的恩典，我们信靠他死里复活的大能，我们信靠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只要我们信他的人，我们罪就得赦免，然后我们生命就得了神的供应。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第八节，是亚伯拉罕。这第八节亚伯拉罕讲到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呢？好，我们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有没有人愿意来给我们提一下第八节里面讲到信心。事实上第八、第九、第十节都有讲到描述他的信心，我们来看看他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呢？
是神呼召亚伯拉罕让他离开本族本家，他都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他就要去，就已经出去了。所以这是他的信，他也是离开他们家，他原本家应该是很好的，他父家应该是很好的地方，但是他要去神给他产业的地方，所以说就是异乡嘛。
嗯
哼，
嗯哼，
在帐篷里面，其实相对他以前他的自己的本族本家的地方来说要差很远，但是他也是就是凭着信心去了。
嗯哼，对 ，OK。神叫他离开他自己的家，要往神应许他的地方去，他就去了，这是信心的表现。OK。还有另外一个，对，没错，所以另外一个菲菲提到的这个帐篷。这个也是一个层面啊，第十节里面，第九、第十节讲到帐篷，不住帐篷有什么不得了的呢？但是你看这边所提到的是帐篷跟城池的不同，对不对？亚伯拉罕 ，OK， 那我们就慢慢讲吧。那这个信心的表现。信心的表现，第一个就是他听从神的话而去。菲菲刚刚分享的挺好的，哦，那我就重复一遍就是了。我想增加我们的了解，啊，和体会。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现在居住的地方，舒适的地方，你等于说是 把你的根拔起来，然后你要出去。”那他所住的地方呢，你看既然是一个家，是他们几代，对不对？从他的父代或者是祖先在一起 居住，然后是经营的一个地方，你要想到不是只是一个住的地方，是一个 他经营的地方，你的产业，啊，你如果 有牛羊的话，你要去建篱笆，对不对？你要维护你的产业，你需要去 抵御、野兽，甚至你要抵御周围的一些什么敌人，对不对？可能要来抢夺你产业的人，你要教育你的孩子，啊，你要让他们有的吃有的穿，然后你要让他们能够发达，你要开始确定你所有的能够完全的供应属于你的族人，然后呢，你的这个家就越建越广，越建越阔，然后呢， 个人做个人的事情，每个人有他专精的事情，对不对？人多了你就要有医生，那可能有孩子就要去做医生啊。那你牛羊多了，你要去做交易，对不对？贸易的话，你要开始去跟外族的人，你要去跟他们接洽。那同样我刚刚就讲到，你要去，你有自己的安危，你要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是不是？要有一些武力，大家的身体需要强健硕，这个叫做建造经营啊。你是在把自己的一个家 把它弄得舒适，把它弄得安全，然后呢，这是因为你要长久待在这里，然后你要开始建城池，对不对？今天我们人也是一样啊，我们当初，当然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不是离开我们自己的家乡，因为神呼召我们来美国，我们当然就是觉得美国是一个好地方，是一个有机会的地方，我们就来了。可是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就开始怎么建立一个家园，建立一个家园。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自己的家园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你这个离开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一个离开已经几代下来花了多少的心血去维护去经营去建造的一个地方，然后神说你要离开你要去，但是是神要他去的，是不是？他就去，但是这个去是去一个他看不见的地方，他不了解的地方，他不认识的地方。这个是信心啊，这个信心摆在哪里？这个信心不是摆在可能我去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更好的地方。事实上今天我也听过故事，很多人移民来了美国，不只是华人啊，欧洲人也是，南美洲人也是啊，非洲人也是啊。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了，听多了就 想尽办法来了美国，来了美国发现美国也没当初想象的这么好，现在开始怀念自己的家乡了。自己的家乡当然 有原因我要离开，但是今天来了美国发现美国也有美国的许许多多的困难了。那不是，这个不叫做信心啊，这不是只是揣测出说觉得是一个好的地方，真正的信心是因为神的话，神说你去而去。那么这个住帐篷，所以这边提到的帐篷，你看，他去了时候，他虽然不知道 他要去哪里，或哪里是神应许他要承受为业的，但是你看当他 去的时候，第九节就讲到他在那边呢，好像是在一个异乡，然后呢他就住在帐篷里面。可是他住帐篷的时候，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他等待的是什么？等待的是一座城。离开自己的家，住在帐篷里面，但是你等待得到的是一座城，而这个城是神所建的。失去一个家得到一座城，失去一个家得到一个城，那城是最好的嘛，对不对？城是最好的，帐篷时代是最差的。但是帐篷让我们看见，就是他是一个寄居的人，他不把这个地方当成他自己能够定居下来的地方，因为他知道神要带领他去的一个地方是他的家，而这个家不只是一个家，是一座城，是一个极大的产业，因为神给的一定是最好，对不对？神不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四围环绕的尽是危险、敌人、野兽的残害。神带领他去的一个地方，你看他用信心，他知道神要带领他去承受为业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有安全、有保障、是繁荣的地方，那这是一座城，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他得到，那神给他的判断是什么呢？神给他的判断，事实上我们看经文的时候，神的判断是把亚伯拉罕跟撒拉，就是他的妻子撒拉，两个人的信做同样的一个判断，这是在第十三节和第十六节里面所讲的。所以呢，你看他就说，这些人存着信心死了，他们还没有见到他们所应许的，他们从远处看见，但是他们欢迎神的应许，他们承认他们在这个世上是异乡人，是客旅，对不对？因为他们有一个真的的信心，就是他们要得到的是神所应许的。那他们所向往的呢，第十六节就说到是一个更美的， 是真正的家，是天上的家乡。那神就说，我不以他们称我为神而得羞耻。那换句话说呢，就是神因他们为荣，对不对？神因他们为荣，因为他们的信心，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所做的决定，他们所行的，他们所走的路，一切都让旁边的人看见这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而且这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他们永远是朝着一个方向在进行，他们永远有一个方向，他们永远有一个动力，那就是神的话。而他们就遵照神的话，他们就去做，他们不会待在一个地方不动，他们永远是觉得我在这边我有神的供应，但是随时神跟我说什么我就要去做。所以神不觉得做他们的神为羞耻，也就是说神因为他们神得荣耀。然后呢，神就说什么，神的判断就是他们已经得到了神为他们所建立的这座城，也就是天国的产业的应许，天国产业的应许。创世纪里面第十二章一到四节我们现在就不看了，但是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描述的就是刚刚菲菲也提到的，就是亚伯拉罕怎么样离开这边。因为十一节只是概论的讲到他蒙召的时候就往承受的为业的地而去，但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讲得很清楚，他神 特别的跟他说，你要离开的是你的本地，你的本族，你的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而去。但是神跟他说，神对他的应许是，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于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然后第四节就讲念亚伯兰，那时候他的名字还没被改，被神改，他叫亚伯兰，就照着神吩咐他的去了。圣经里面我们感觉轻描淡写的去说啊，你要想我想我们都能够有这个很深刻的体会，这个是多难的去做。那你离开你的本族本家，离开你的父家，要往一个你不认识的地方，不清楚的地方，甚至语言 不通的地方，你去，光这个准备就是不得了的。所以他就去这件事情，你看是他的信心在支持的，不但是支持的他，是推动的他，推动的他。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不会在我们生活的岗位，或者是我们对神的服事上面是待滞不动的。一个不动的基督徒是一个没有信心的基督徒，知道吗？一个对福音没有热忱的人，而去对福音的事工上面，对人的灵魂上面去爱的，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一个对神的家，对教会，对神的话，没有一个心灵里面的触动，然后没有一种行动而去追求有方向的人，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反思。因为我就讲到了，信心不但是我们建立在对神的认识上面，好，我们有一个我们的概念正确了，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爱我们维护我们，但是他是赦我们罪的，那我们唯一要做的就去接受主耶稣基督。好，这些我们都做到了，接受主耶稣基督，但是信心呢？因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永远做的是一个指示方向，带领我们，要让我们看见生命的丰富的一位神。那既然他给我们方向，他给我们他的话语，他给我们在生命当中 的方向，我们就去做。所以信心事实上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不但是一种支持，弟兄姐妹，太多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信仰只是一个好像我们心灵的一种支持，它不但支持我们，它是给我们动力的，因为神带领我们。而你看亚伯兰他不但去，所以呢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就很好，他去的时候几岁啊？ 圣经还特别讲，圣经还要特别讲出来，他是七十五岁的时候去，他不是二十五岁的时候去，他甚至不是四十五岁的时候去。那我们现在就想，七十五岁我们哪动得了，对不对？二十五岁精力旺盛啊，二十五岁的时候什么事情不能胜任啊？这个二十五岁的时候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啊，是不是？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够去做。四十五岁的时候人生有点历练了，然后我们可以衡量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是我们还有冲劲。七十五岁啊，表示他，你要离开你自己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家乡，你也看着自己的孩子，看着自己的孙子，看着自己所有的这个家园，你看到你所建立维护的东西，你要能够离开，这是一种牺牲。你想亚伯拉罕会不懂吗？他绝对不会不懂。为什么？因为不懂得自己生命和生活所经营出来价值的人，是不懂得牺牲的人，也是不懂得神在他生命当中的重要性。但是因为他对生命是这么的追求，这么的热衷，他知道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是值得珍惜，值得去营造的，所以他知道神的带领永远是最好，他还是可以去。他不是不知道他的家业，他的本家本族富家这种亲情 的这个珍贵，他不是一个不懂事的人而离开，他是懂，但是他却更尊重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这个是信心啊。并且虽然我说他需要离开，说要是牺牲，但是他既然有信心在神的身上，他就知道神一定会掌握一切，他的家，他的产业，虽然他自己是这么的仔细的去经营和维护，但他知道他离开的时候，同样他能够 交托在神的手中，他才能够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去在信心上面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功课，你也可以说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我不要讲挑战，我讲神给我们的机会。当我们在渴望更多的经历神，渴望更多的看见神在我们家庭生活、上面的供应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去问神，神你要我去哪里，就说你要我往哪里行，你要我去怎么做。因为 神有他的带领，只是我们常常不去问。当我要去，就算是我在自己生活当中要做一个决定决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问神啊，你要我怎么做，你要我如何而行。神啊，你如果让我看见，你让我听见，我就照着你的话去做。因为当我们这样子去问，然后我们这样去听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方向，我们去做的时候，很多有些时候是我们就跟我们所想的是一样的去做，有些时候是跟我们所想的背道而驰的去做，可是我们不明白的方式去做。但是神的心意很明白，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或者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心灵里面就知道神要我们这样去。当我们愿意用信心去照着神的心意去走的时候，那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供应，对不对？那我们看见神的供应，事实上就会让我们看见神的祝福，那时候我们就有见证、因为我们看见的是神的供应和神的带领。我们的见证就是，你看，这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的生命，这是神，但是在超乎我所求所想上面，神怎么带领。所以这个去，怎么样听到神的话而去，怎么样跨出这一步，这个叫做信心的脚步。第一步都是永远是最难的，但是当你跨出去以后，神就与我们同在，神的供应，神的、这个圣灵的充满，和神怎么样子让我们的在所行所做的一切的事上，让我们看见是平坦的，而且是顺遂的，我们就开始更有信心的一步一步走下去。所以信心是会向前行的，信心也会成长的。好，下一个，今天我想我们可能就讲到这边是这个撒拉。 第十一节，第十一节是撒拉，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太太。那这个容易是不是？这个信心的表现，撒拉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呢？
跟从，
嗯，
跟从，
跟从，跟从什么？
跟从先生。
OK， 你说撒拉跟从先生去是不是？
是。
OK， 那个也是，但是第十一节里面没有提到这一点。第十一节讲到他信心的表现是什么？
生育的事情吧，生育的一件事。
OK， 是讲到生育的事情，没错。但是为什么生育要信心呢？
月经都断绝了呀，嗯，不太可能。
OK， 不是不太可能，是不可能，对不对？那这边当然，这边是旧约里面有讲，这边新约没说。但是我们如果只看这个十一章十一节里面的话呢，他就讲。就直接的讲、哦、这个我没有法写出来，就是撒拉在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却还怀孕。OK， 一个不可能生孩子的人去生孩子，那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在想怎么样子去来描述，因为。今天如果我是一个姊妹，在这上面我分享的可能就比较不一样。那今天既然我是一个男人，所以你们又是姊妹，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在想怎么样能够讲的具体一点，但是又不要讲的太那个啊，让大家脸红啊。因为你讲到你说不可能生育，月经断了，年纪大了是不可能生孩子的人却怀孕，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对不对？是啊，是不可能的事，是一个神迹。可是他的信心在哪里呢？玛利亚是在一个不可能的状况怀孕，对不对？玛利亚是在一个不可能的状况怀孕，他还没有，他跟先生只是订婚，他们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同房，不可能生孩子，但他却怀了孕，这是一个神迹。可是这个他的怀孕不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他玛利亚是一个信心的女子，所以神拣选她，对不对？借着他耶稣来到世上，但他并不是信心的一个表现。那撒拉信心的表现在哪里？ OK， 因为这个我多年前了解的时候，我发现从来没有人提过。 Sarah 也在笑， Sarah 你讲吧。既然你也叫撒拉，你跟我们讲为什么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听不到 Sarah， 你打开你的那个麦才行。 他不好意思讲。
不要给我难题吧，你还
是你讲吧。Hester 呢？ 那让你妹妹讲。
可不可以讲绝望的事？
绝望的事，你说，我不知道你讲嘛，你想要讲什么就说。
怀孕这个已经是绝望的事。
对，好。这一件事情对撒拉来讲应该是一个绝望的事嘛，你那么多年了都没生孩子，你就是一个不能生孩子的人，所以然后你到了年纪大了，你月经都停了，是不可能了嘛，你已经绝望没错。但是他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呢？
他相信神应许的，
还要有丈夫的配合啊。
OK， 好了，好了，谢谢 Sarah 阿姨。所以 Sarah 阿姨讲了，她还是很婉转。OK， 但是我们都是聪明人，你就了解了。你在一个绝望的环境，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形之下，你还是要有一个什么？为什么是信心的表现？你要去做，他要信先生的配合，对不对？你一个75一个75岁，一个85岁的老人要干嘛？你要去生孩子。牵手是生不了孩子的。好了，我就讲到这边了。你要有动作，你才能够生孩子。 所以两这个撒拉的信心是圣经上面，因为圣经很含蓄的嘛，对不对？那我们了解就懂。可是你要去想有行为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想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说那神的话说了，我们就用信心，我们就等，然后就等事情发生，你知道吗？有人说我有信心，我相信我这个找工作，我只祷告，我用信心祷告，神工作就给我，就在那边等。那你说好，那你要跟我讲啊，神是会供应的，你是有信心的。那问题是信心的行为在哪里？不是只是在那边跟神求而已啊。你有没有去你要预备自己，你要去，对，你要去争取啊，那你要去应征啊。你说可是我语言不通，我学历不够，我的这个资历不深，然后我去跟人讲他不要我啊，我以前学的，我以前做的跟我现在做的不一样，这些都是不可能，都是拦阻，对不对？但是你信心的行为在哪里啊？你相不相信神会给你供应啊？那你要有信心的表现啊。表现什么？你整天待在家里，你等人来敲门啊，你等人打电话给你，等人自动的神机般的把工作赐给你，然后又是又好的这个执行的吗？没，不会的。你要怎么样？你要出去啊，你要去看啊，你要去找啊，你要去打听啊，你要在不可能的环境之下，你跟神求，跟神祷告，然后你要去做，要有信心的表现，对不对？那撒拉很可能就说生孩子，亚伯拉罕神给你应许说你要有一个孩子，那我不可能生孩子嘛，我不可能生孩子，那永远生不了孩子。但是他有信心的表现，他愿意，对不对？你不信神，你怎么可能在一个绝望不可能的环境之下去做一个你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想到了吗？这就是信心。信心就是在你绝望你觉得不可能的事上，但是确实有神的话语供应，而你去做，这是他的信心。那同样的，你看，所以他不但是因为他有这个信心的表现，所以十二节就讲，你看后果，这个结果是什么？从好像一个已死的人竟然能够生出这么多的子孙来，而他们的子孙却仿佛像是天上的星这么众多，海边的沙那么无数。以色列人所有的这个族群，历史上面所有的人都是从亚伯拉罕和撒拉所生的这个儿子以撒而出来的，所以好像从一个绝望，从一个必死的人的身上却看见了生命，而且是生命的延续。 OK， 那他得到神的判断是什么呢？在 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是跟亚伯拉罕一样，他是凭着十二十三节讲到是凭着信心死了的。他没有看到这个应许的呈现，他没有看见他撒拉跟亚伯拉罕都没有看到他们的这个他的后裔成为大国，成为无数的这个人民的大国，但是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虽然他们生了一个孩子，这是神在不可能的环境之下供应给他们，那神的应许一定能够成就。同样我们看见信心的功效是这样弟兄姐妹，就是神不会凭空的给我们应许，然后呢让我们凭空的去信，当我们因着信心去做的时候，神总会让我们看见信心的果效，看到吗？撒拉没有一生生十二个孩子然后生出十二个支派来，他生一个孩子，但是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孩子，但他却生出来，所以神让他们看见你可以生孩子，因为我说你会有孩子，他生出孩子，那他的信心在这件事情上面就看到信心的果效，看见神的供应。那你看这样的信心是不是会带给他更大的动力，在他的剩下来的生命当中继续不断的去跟随神，继续不断的用信心去过他的生活，然后去经历神呢？当然是会的。所以在我们回想我们的信心上面，弟兄姐妹，不但是我们看见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主，将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看见在我们开始走神的道路上面，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开始遵行神的话去行的时候，我们在一些事情上面，生活生命上面看见有神的供应，我们自己的个性得到改变，我们自己的环境因着信心我们得到改变，我们碰见的困难我们看见神的供应，我们的 我们 生病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用凭着，你知道，凭着信心祷告，凭着信心就医，跟没有信心的去解决我们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上面，我们看见这是神的信实，他知道我们的信心是需要成长的，但是他在我们的信心上面一定有他的建立。那我们来看创世纪，因为亚伯拉罕跟撒拉这件事情上面，最后今天我们想提出来，就是这个，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七章，十七章十五到十八节，OK， 那你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谁？
就你讲话的这位啊。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所以我们知道，撒拉75岁，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85岁的时候，神跟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OK，那撒拉那个时候就想，神的话一定会呈现的 ，OK， 但是呢，一定不是经过我，因为我不可能生孩子 ，OK， 所以呢，那如果我们在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撒拉就出了一个主意，对不对？他就跟亚伯拉罕说，这样好了。这个一定是，那我把我的婢女赐给你，你跟她生孩子。OK， 这是十七章，
十九节，
对 ，OK， 所以呢，神，所以这个是撒拉去做解决的办法。这神的应许，他说亚伯拉罕你一定会有孩子，那我来我看该怎么做，那一定是不是跟我生嘛，对不对？所以就生，所以呢，亚伯拉罕就跟撒拉的这个婢女就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实玛利。所以亚伯拉罕有一个孩子，那时候叫以实玛利。可是呢，所以你看他90岁的时候，过了5年呢、啊，神又对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于他，你看，我必赐福给他，必使他为你生一个孩子。那亚伯拉罕这时候他心里面就笑，亚伯拉罕心里面笑，他说怎么可能呢、啊？10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撒拉都90岁了，怎么可能？所以他对神的回答就是，他不敢去，他当然不敢直接的去在神的面前笑，然后指出神的错误，所以他就想说啊，那必然是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面前。那请问这个是信心的表现吗？这样，请问当神应许亚伯拉罕和撒拉说你要生孩子的时候，然后撒拉就说那不可能是我们，那我们就用人的办法去成就神的旨意，我想办法去做了一件事情，这个叫做信心吗？那亚伯拉罕过了5年又听见神亲自的对他说，你的太太撒拉一定会成为多国之母，然后他在神的面前就笑，心里面就想，这怎么可能嘛，我100岁了， 动都动不了了，对不对？还生孩子，怎么可能？这是信心的表现吗？那他就想说，但是我对神敬虔啊，所以我就说，那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亚伯拉罕用他在人的思维当中，用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解释神的话，请问这是信心的表现吗？好，我们再翻到第十八章九到十五节。十八章九到十五节，那就是有三个天使 ，OK， 三个天使是用人的样式。在地上他们有神的使命要去做，那他们就来找亚伯拉罕，找了亚伯拉罕向他显现。 OK， 这边讲到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 OK， 然后亚伯拉罕就看见在他的门口有三个人站着对他说话。那亚伯拉罕知道这三个是神的使者。那这个十八章的九到十五节这边呢，他们 这神的使者就问亚伯拉罕，你的妻子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那其中一个人就说，那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那时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你又讲了一次， 这是第三次，这是第三次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跟撒拉必有一个孩子。你知道这是第三次神跟他讲他的应许，对不对？好了，这个时候呢，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我回来，他会生一个孩子。那撒拉的反应是什么？你看，这是刚刚你们提到的。撒拉听见了，
暗笑，
他暗笑。然后呢，就说我们都老了，上了年纪了，也没月经了。然后他还说，我们还有房事的乐趣吗？去想，他知道，他明明知道该做什么，他没去做，他笑。然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还说，撒拉暗笑吗？对不对？那撒拉还害怕说，我没有笑，我没有，我哪有笑。这个是信心的表现吗？神第三次跟你说该这样子做，然后你就去想，怎么可能？不可能的嘛，这件事情不可能达成的，那对不对？是不是？这是信心的表现吗？是还是不是？我们刚看的这几个，亚伯拉罕的笑，亚伯拉罕觉得不可能，撒拉自己想办法，然后呢，用他的这个仆婢去跟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孩子。亚伯拉罕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释神的话，因为不敢直接的违背，可是不但撒拉也笑，亚伯拉罕也笑，然后神指出来的时候他还说没有。请问这是信心的表现吗？
不是。
都不是啊。那请问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经常有的表现吗？反而比较是。比较是。可是你看啊，最后他们是不是生了孩子了呢？是啊，他最后是生了孩子。然后你就会看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有没有提到亚伯拉罕跟撒拉这些没有信心的表现呢？没有。也就是说，神在看亚伯拉罕跟撒拉的时候，他知道人的信心的软弱，但是神是一个建立信心的神。亚伯拉罕跟撒拉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面，你看他们跟随神这么多年，在七十五岁、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的时候，他们仍然被神建立他们的信心。他们不是不信神，他们也不是没有神的经历，也是不是没有依靠神。你看他不是出去了吗？他不是出去了吗？然后他不是看见神的供应了吗？可是他在信心上面是被神建立的，他在这件他有信靠神的地方，他有不信靠神的地方。但是当他一开始，因为人都是没有办法了解神的，但是神要我们在信心上面成长，所以我们对他的认识成长， 然后神是有耐心的，但是神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跟我们说话的神。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跟撒拉是不断的愿意去听神话的人，他们要去揣测神的话，他们想要去了解神的话，他们要了解神的信，然后他们最后去愿意去做。你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说神我不敢我不会，可是我仍然去做，那比在神的面前随便答应而不去做更好。了解吗？上周那个 Kelly 帮我们做翻译，对不对？Eileen 的女儿，对不对？她帮我们做翻译。我问她，大概问了两，我没有问她，我没有，我最早跟她提到，也许她可以翻译的时候，大概是两年多前。那当然，她说她不行。那你翻译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他对自己的中文的程度也当然是有很大的这个抱持着怀疑态度，我没有怀疑，对不对？因为我看过他那时候我们一开始第一年那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翻译的时候，不是在网上聚会的时候，我们就那么六个人，五六个人在教会服侍。那我忘了是哪一次，刚好那个翻译的 那天翻译的人临时不行，所以好像是刘长老讲到那个Kelly 在翻译的那位还没来的时候，他就先上去前面稍微做翻译。那他说，那我就看见，我说，哎，他事实上也许可以的，那就为这件事情祷告。那几个月前我又跟 Kelly 提起这件事情， 那次他就说，那我愿意试一试。那包括这周礼拜天早上的时候之前呢、很紧张，压力很大，然后突然间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发现Frank 弟兄，李弟兄，他一般是用英文做主席的啊。那我排 Kelly， 我知道我是让他翻译成英文，但是如果 Frank 讲英文，他要翻中文，他说我不可能翻中文的，怎么可能翻中文？就突然间最后一个这个小插曲，让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受波动。但是呢，我就跟他谈。那最后我们聚会完了之后，我想大家，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替他祷告，也看到他翻译的，的确也很蒙神的祝福这个服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事实上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的。你要问我的话，我第一个我是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因为是翻译又累，然后又要站在人的面前，然后最可能就是出很多丑，对不对？然后字翻不出来，看起来就像在人的面前看起来像一个呆子一样。这些都是很大很大的困难，很大很大的挑战。他可以说 no， 但他说我虽然是这样子认为，可是我觉得那可是我愿意试啊，我愿意去尝试，我愿意看神能不能使用我。他说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够做什么，但是也许神可以。你知道这句话讲的那么简单，这句话就是信心。这句话先不止他，我之前也跟你们提过，我们教会那位西班牙裔的姊妹领师，她用中文领师，她愿意。那为什么？因为她用信心，她说我愿意来尝试。当然她大学的时候她学过中文，但是她基本上你知道大学里面学的中文大概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年级或幼稚园的那个幼儿园的那个程度，但他愿意去花那个时间去把拼音找出来，然后他去练。他还跟我讲，他有一个朋友，还是一个不幸的朋友是中国人，所以他还去请这个朋友替他念读这个音。他说借这个机会，他还希望能够让这个朋友可以接触到神的话。他花这个时间精力下去，他说我可以被神使用，我愿意做。他的工作很辛苦，常常上大夜班的一个药剂师。那这些都是信心的呈现，这些都是信心的呈现。而当我们用信心去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可能我们一开始我们认为我们不行，可能一开始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给自己理由不去做，可是当我们靠信心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但是神在我们做的这件事情上面供应，他在我们其他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大的神奇妙的功能。就像我讲刚刚那位 那位领师的姐妹，七加一，她名字叫做 Rebecca， 我们叫她 Becca。 她因为上大夜班，而且她做药剂师在大医院里面做值班的时候很辛苦啊，他们一做有时候是10到12个小时的 OK， 那常常周末也有排班，所以他很多时候主日来唱诗的时候是他已经值完班了，整夜值班完了他来这边然后唱诗，或者是他因为 当天要值班，所以呢他早上还要早起，然后呢领完诗了以后他就要赶去工作一整天了，这样跟我们不一样。那你看他很可以说我就生活需要嘛，我不做，对不对？但是他很坚持，他的坚持因为他在神面前的信心，这个也大概一年多左右的时间这样下来以后，神很奇妙的勾引他，让他找到了另外一个工作，另外一个医院里面的急诊室里面做药剂师，然后呢那个医院给他更好的条件，第一周末不用上班了，礼拜天不用上班，因为他跟他说我礼拜天我要去聚会，然后呢薪水还更多，他现在他基本上面 不用值大夜班了，是普通的日班，那这对他不但是对教会的服事，对他生活，对他孩子，他有两个孩子在家里面，然后对他的服事，对他对福音很有负担，那你就看见神的供应，对不对？ 他就很自然的在神的面前用信心去继续去走他的路，然后他的生活神在他心中所摆的，你就看见神在各式各样的事情上面有很大的供应。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在神面前得到的，不论我们的生活上面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阻拦， 不论我们自己的信心是多么的肤浅，或者是受动摇，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在信心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去依靠神，然后我们去 尊重神，然后呢我们愿意跨出这信心的第一步，我们愿意听神的话，但是我们知道神他不是要求我们一定他一讲我们就听，否则就受责罚，你知道他不是这样，他要让我们在信心上面经历他，得着他，他会跟我们对话，对不对？你要这样做好吗？神啊，那我试试看，我不懂，我不明白，可是我动不了，那神会说我再告诉你可以，那你要去听神的话。有些人在这个在这个关头上面就选择不听神的话，不要再去接触神了，那我们就没有信心了，我们也就没有看到神借着信心所赐给我们的。但是你在这个关头上面仍然去听，仍然说神啊，难道我还没有揣摩到你的心意吗？你看亚伯拉罕跟撒拉就是这样，我试着啊神啊，可是我人就是这样子，我不够哦，神啊你又再次跟我讲，那我尝试我尽量，可是最后他们就跨出了那信心的那一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我们下回再看亚伯拉罕跟献他儿子以撒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没有这个基础，他是不可能有更大信心的表现，更大信心的经历。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